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9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正月初一5万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将与您分享一位电工的几件奇遇，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而惊醒。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 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五年冤狱迫害，辽宁魏秀英又被网判五年；曾被网判20年，甘肃李文明又被非法起诉到法院；大陆又有6名迫害过法轮功的政法委及政府官员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魏秀英老太太于2021年5月被便衣警察跟踪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家。今年2月24号，魏秀英被锦州临海市法院网判5年，勒索罚金10000元，魏秀英已上诉。现年76岁的魏秀英曾患有心脏病、肺气肿、颈椎病等多种疾病，病痛的折磨常常使她感到生不如死。1997年，魏秀英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改变了暴躁的性格，平和地对待任何人，折磨她多年的病痛都不翼而飞。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魏秀英因为坚持信仰，几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曾被摧残至九死一生。2009年，魏秀英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被劫持到临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遭刑讯逼供后，魏秀英被劫持到临海市看守所关押迫害。在临海市看守所，魏秀英被摧残得心前区疼痛、吐血、抽搐、呕吐，神志不清。同年7月，临海市法院对魏秀英进行非法开庭，生命垂危的魏秀英带着氧气被抬上法庭，非法庭审草草收场。后来，临海市法院在看守所再次对魏秀英非法开庭，魏秀英被网判7年。2021年5月，魏秀英被便衣警察跟踪绑架，体检时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回家。今年2月10号，临海市法院审判长黄艳春等10多个人来到魏秀英家进行所谓的核实情况走程序。之后，魏秀英被临海市法院网判5年，勒索罚金10000元。魏秀英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轮功学员李文明先生去年8月被警察非法入室抄家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七里河西果园看守所。今年2月底，李文明被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法院。现年59岁的李文明是原兰州机车厂职工。1996年，李文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他把以前从厂里拿家的东西又送回了厂里，把本该报销的单据也销毁了，作为他以前多报销费用的补偿。不知不觉，他身上的多种疾病神奇地消失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文明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抓捕。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2002年8月，李文明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有线电视网络成功地插播了法轮大法真相电视片见证、历史的审判等内容，长达半小时之久。李文明因此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20年。历经残酷的迫害，李文明九死一生，于2021年8月获得自由，从兰州监狱回家。去年8月，李文明被七里河区国保大队和西站派出所10几人非法抄家绑架。开始他被绑架到红谷区看守所，后来又被劫持到兰州西果园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 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中共就有五名原政法委书记和一名市委书记或被捕或被查落马。中共的各级政法委组织是直接指使610办公室、公安、检察院、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和非法判刑的罪恶组织。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中，各级政法委书记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黑手，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人的大罪。1月18号消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如桂被逮捕。2月24号消息，原四川省宜宾市政法委书记杜子平被查落马。2月6号消息，原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沈仁康被查落马。2月2号消息，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厅长李海滨被查。去年12月26号消息，原甘肃省平凉市政协提案和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运军被查。去年2月，吉林省吉林市委副秘书长、舒兰市委原书记李鹏飞被调查。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政法委及政府官员因为各种原因被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民众表示法轮功能量非常美好；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向人权部门递交万人请愿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5号至6号，由西奥珀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舞龙队参加了第35届海德公园节的舞台表演。法轮功学员们还在舞台和展位上展示功法，介绍法轮功，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不仅展示功法，也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人们被法轮功舒缓优美的功法与纯净祥和的能量所吸引，驻足观看。不少人对学练功法感兴趣，很多人接过真相资料，并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位女士主动在征签表上签名，并也要她的先生签名。等先生签完名，她由衷地说，就是需要把真相传播出去。曾学过太极拳并去过中国的麦迪逊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是可怕的。她说，我在法轮功展位前停下来，是因为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非常热情友好，而且我能感觉到法轮功的能量非常美好。这种能量让人觉得很踏实轻松，犹如磁铁般具有吸引力。我以前在公园海边也看到过很多法轮功学员练功，总是很吸引我。据明慧网报道，3月2号，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向芬兰议会人权网络部门做了关于法轮功的详细报告，并提交了10150位签名的请愿书。上万人的签名包括来自芬兰152个地区和城市，超过61个国家的游客，244个不同职业的人。芬兰议会议员维诺尼卡·洪卡萨洛接受了请愿书。请愿书上写着，我们呼吁芬兰决策者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关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要求立即停止迫害。芬兰民众希望芬兰政府尽最大努力对弱势的受迫害的中国人给予正义支持。法轮大法佛学会代表伊尔玛丽表示，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了活体器官库。2019年，由大法官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独立人民法庭审查了证据，听取了大量证人的证词，并得出强有力的结论。法庭还指出，与中国合作的国家现在应该认识到是在与一个犯罪国家合作。议员维诺尼卡·洪卡萨洛女士询问了目前中国劳教所的现状， 当他得知中共活摘器官时，他用非常震惊一词形容，并表示在当天的国会小组会议中会带着这些信息向各党派议员汇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49,000。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从正月初一50,000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请听时事评论。从正月初一50,000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9日。2023年正月对全中国人来说应是刻骨铭心的。多少家庭不是忙着团圆和过年，而是忙着奔丧。新冠病毒以2020年武汉速度在全中国迅猛扫荡着。尽管中共一再掩盖真实死亡数据，但仅以近期的上海为例，火葬场超负荷，尸体搁置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得到火化。2023年1月16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对于李大师揭示出的三年疫情死亡4亿人的真相，中共没有出来反驳，因为中共根本拿不出证据，只要中共一反驳，就会让更多的人看清真相，加速中共的灭亡。与此同时，中共的知名专家们也集体失语，科学在这场疫情面前表现出的是误判、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一，两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有两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人们去思考。一个是正月初一，北京雍和宫竟然有50,000多名民众前去上香祈福。中共媒体视频显示，新年第一天，通往雍和宫的南北向大街挤满了市民，政府特意提前发布了车辆交通管制，以保证善男信女们顺利前往雍和宫上香祈福。警察们现场指挥行进路线。今年祈福能祈什么呢？求神灵保佑平安，免疫消灾。估计这是人们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第二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甘肃兰州某公园内的一尊汉代大将霍去病的雕塑前，排满了前来顶礼膜拜的人们，其中不乏诸多的年轻人。人们井然有序，默默前行，到了雕像那儿，用手摸摸霍去病三个字，然后借着先人的仙气再摸摸自己的头顶，然后再轮到下一个。网络上有人就贴出了一个对子，左联是霍去病，右联辛弃疾，横批康有为。有人可能说了，这些人不是搞迷信吗？这能管什么用呢？这能防疫吗？管不管用姑且不论，这两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至少提醒了我们以下几点。一，免疫渡劫是当前人们最大的心愿。二，科学防疫、疫苗接种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唯一的、有效的、保险的免疫途径。三，困境中的民众转而祈求神灵，通过民俗仪式方式获得古代传统正面人物形象的有效信息，以期来为自己及家人免疫消灾。四，民众无论是祈祷雍和宫里面的释迦牟尼佛、弥勒大佛，还是顶礼膜拜古代名将， 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换句话说，这也是对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有力否定。没见有人去党史博物馆给马克思上香，求消疫消灾的，也没有人想到去摸康生的名字，求得身体健康的。二，科学难以解释的神奇事件。疾病改变历史，瘟疫重塑人类。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在后疫情时代更加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在1月21日至31日期间，基于信仰的研究组织巴纳集团发布了一份针对2万名成年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新冠大流行后，许多美国人对宗教信仰更加开放。接受调查者中 ,77% 的人表示他们相信存在更高的生命或力量。74% 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在精神上成长。只有 10% 的受访者对精神领域表示不确定的怀疑。仅 9% 的人断然否认它的存在。在神传文化主导的古老中国，尽管文革时期传统文化与文物古迹被大规模摧毁与扫荡，但超自然的神异神奇现象却屡有发生，启迪着这古老土地上民众的善念。下面这个真实的小故事是无神论者和科学无法解释的，但却能成为神佛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之一。陕西省泾阳县有一座崇文塔，修建于明朝，塔身共13层，高 87.22 米。每逢正月十五都会开塔会，届时各地人们都会来烧香拜佛，人山人海，异常热闹。2002年正月十五，正逢塔会那天，有个顽皮的8岁小女孩从崇文塔12层的防护栏钻出去了，危险的一幕发生了。小女孩一不小心从塔上跌落下来，当时下边有超过1000人在逛塔会，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但根本来不及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就在小女孩自由落体的瞬间，崇文塔第二层西南方向的一个石雕佛像却神奇地伸出手臂接住了小女孩。据说接近塔底的100多人亲眼目睹了这一神奇景象。这个小女孩一个劲地在这尊佛像怀里哭，家里人把小女孩接下来后却发现她安然无恙，连一点皮肤擦伤都没有。人们倍感神奇，都认为是石佛像显灵救了小女孩。全家人带着小女孩给那尊佛像烧香披红，披红就是给佛像身上披上红绸布，以示信仰尊敬。今天人们仍可在崇文塔二层西南方向看见一尊佛像是披红的，这是崇文塔内百尊佛像中唯一一座披红的，就是那尊伸手接住小女孩的佛像。这是现代科学所无法解释的。其实这样的现象还有不少。2008年汶川大地震，近7万人死亡，当时都江堰灵岩山也遭到了地震严重损害，山体崩塌，山路被埋，但这里却没有人员死伤。这座山上有几十座的观音佛像都保存完好，没有受到任何损坏，更多的人因此而相信了神佛的存在。在汶川大地震中，法轮大法的神奇更让人感慨万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儿媳在劫难中突然想起公公教给他危难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而和同事躲过劫难。 四川德阳市一名小区保安因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地震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大楼内停留40多分钟，协助整楼的人逃出后才离开。三，超自然现象的启示。中共宣扬无神论和进化论，极力反对有神论，历史上三教齐灭。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为了达到深度迷惑众生、祸乱中国人的目的，对一些能揭示历史真相的超自然现象也是尽可能的封锁与压制。一，藏字弹。2001年春谷雨日，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局七星农场车队时年61岁的退休职工刘学顺家里养的鹅生下了一只带字的鹅蛋，而且是工整清楚的五个字，刘学顺的老伴高中琴洗蛋时发现的。其中四个字是绕着蛋壳一圈平均的排列着，第五个字则藏在蛋壳的底部，四个大字就是神已来到，蛋壳下面的小字就是王字。五个字经建三江农大教授鉴别后认为不是人工所为。此事当时引起轰动，很多人到刘家亲眼目睹这一神奇，当地电视台还曾摄像但拒绝报道。后因中共的压制，藏字弹下落不明，但影像资料被保存了下来。据当时的知情人描述，藏字弹比天文弹珍贵得多。所谓天文弹，就是家禽在发生某些天文现象时生出带有该天文现象相关图案的弹。天文弹在中外都有实力，符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论学说。二，藏字石。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原村支书王国富在当地风景区石壁上发现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经省市国家级专家考察后得出结论，藏字石已有 2.7 亿年的历史，重达100多吨，几个大字完全是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痕迹，堪称天书。藏字石是从河谷左岸的峭壁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在峭壁上仍可看到岩石崩塌后所留下的对应凹槽，与藏字石完全吻合。岩体落地后裂成左右两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面上。 2.7 亿年至今，按照考古学勘定，中间经过了三次生物大灭绝时期，6500万年前白垩纪大灭绝有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的，而这块石头居然没有损毁，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2023年1月20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揭示出真相和天机。李洪志大师说，人死只是表面的身体败坏老化，而人的元神真正自我没有死去，会在下一世中转生。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末后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好了，所以才会灭，因此目前的社会才会这么乱，人无善念，乱性，心理变态，毒品泛滥，不信神等乱象丛生，这是天体末后的必然，就是到这时候了。目前中国疫情肆虐，中共红祸泛滥，战火、地震、各类灾害等席卷全球，人类将何去何从？ 当前的大疫将如何度过？敬天敬神，向神忏悔是唯一的出路。特别是中国人，疫情冲着中共而来，求神护佑，需先成其意。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忏悔表示诚意的最好举措。希冀每个众生都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登上得度的方舟，了解真相就是获得救赎的最佳途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小雨的评论文章，从正月初一50,000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8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2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 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您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一名电工竟然遭遇了几件神奇事情。人遇到一件神奇事也许是偶然，但遇到几件神奇事就不能说是巧合了，而他的经历有些甚至不好解释。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一位电工的几件奇遇。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是一名电工遭遇的几件神奇事情。一般人遇到一件神奇事也许是偶然，但遇到几件神奇事就不能说是巧合了。何况这名电工的神奇事甚至有点不好解释，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普通百姓，家住北京，是名电工。这些年来经历了几件事情，应该可以说是神奇的事情吧。我先给您说说，您来判断一下奇不奇。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在路口遇到了红灯，我的车还没停稳，忽然就觉得后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然后我就腾空飞了出去。我的头盔、后备箱被撞得飞出去20-30米远。原来是一辆载满了乘客的大客车从后边撞上了我。路口的警察看见出了车祸，急忙跑过来查看，警察喊着：“人呢？人呢？”于是我走过去跟警察说：“我在这儿。”这时客车司机也下来对警察说：“车失控了，没停住。”在场的人看见我时都觉得很奇怪，说撞这样人没事儿。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在我被撞毫无准备的腾空飞出去之后，我人却轻轻地落到了地面。落下时我是半跪的姿势。于是我站起身，毫发无损地走回碰撞的地方。而我的摩托车，那手指粗的脚蹬钢筋，却已经被撞得弯成了90度。所以在场的人看见毫发无伤的我，才会觉得那么奇怪。我得再说一下，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电工而已，不是武侠小说里讲的那种高手。这是第一件事，你说奇不奇？第二件是2008年。我和工程部的几个同事在地下室库房里装灯。我站在3.5米高的梯子上接电线，
那时我知道电线有电，就把火线零线的卷打开，打算先拨零线。我左手握住零线，右手正准备拨线时，左手却突然剧烈地抖动了起来。我猛地一甩左手，但没甩开。原来不知怎的，那个火线的铜尖刺进了我的左手心。由于我用力甩手，站在梯子上的我身体失去了平衡，我的一条腿腾空。就在我差点掉下去的瞬间，就觉得自己飘起来了，然后身体画了一个弧，又站回到了梯子上。这时电线已经脱开了我的手，而我右手上的工具也没掉。接着我若无其事地就走下了梯子。下来后，在下面扶梯子的刘师傅对我说，你刚才怎么了？差点掉下来。我看着他没说话。他又说，我刚才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巨人用大手托了你一下。我听了刘师傅的话很惊讶，我心想他看见了。那时我左手被电线刺的地方有股焦味儿，一周左右还冒水儿，两周后就愈合，只留下了一个白点儿。第三件事是2012年的一天，我居住的九层楼失火，楼道内一个沙发和一些杂物被烧着了。晚上10点多钟，我在屋内闻到烟味儿，打开房门时，烟雾已经透过两道防火门进入小楼道了，我赶紧关上门。一会儿消防车来了，火被扑灭了。我到楼道一看，上下漆黑一片，周围的自行车烧得只剩下铁圈，屋顶的线管烧变形了，电线网线烧化后粘在了一起。可我惊奇地发现，楼道中央我家的两辆自行车完好无损，他们离那个着火的沙发只有1米多远，这火竟然就不烧我家的自行车。就这三件事情，您觉得奇不奇？我觉得我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法轮功是修炼，修炼人是有师父管的，不该你失去的东西你不丢，不该你遭的难也会有保护，所以这三件奇事我都平安无事。不过修炼人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都不会发生，如果是自己干坏事弄来的业力，就得自己去消。待会儿我也说说我自己干坏事消业的例子。我先说明，我说的业力是写作业的业。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学转法轮，书中说，做了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做了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力。我才明白了古人讲的积德造业，原来德跟业都是物质存在的。转法轮书里还说，白色物质就是吃了苦了，遭受了痛苦了，做了好事得来的，而黑色物质就是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所产生的，它是业力。我理解到，所以人要吃苦才能消业，把不好的业力给转化成白色的德。2018年冬天，我的左胳膊肘处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一个圆疙瘩，不疼不痒，而且在皮下能动，在长大。我心想，冬天还好，有衣服挡着，这到夏天就被人看到了。有一次换衣服，我老伴儿也说，你那儿怎么了？就想着去医院偷偷切掉。后来夏天，小外孙女看见了疙瘩，对我说，老爷，你那儿长了一个包。我对这疙瘩就在意了。 先岔开这个话题。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连医疗卡都没开过，就连我女儿都没报销过药费。当时单位的领导一查，就我没报销过医药费。我是1996年开始练的。不久之后，我练功打坐，脑中飘过一个场景。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打鸟、钓鱼，所以造了很多这方面的业。有一次，一对小鸟被我用气枪打下来了一只，而另一只在旁边久久不愿离去。其他的鸟都飞走了，那一只就是不飞走。最后，我把这只不愿飞走的小鸟也打了下来。还有其他的场景，一幕一幕的，伤害了那么多生命。想到这，我就觉得透不过气来了。我知道，这就是我这元歌的病业的根源，自己造的业不该还吗？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里说了，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于是我更严格地按照大法与大法师父的要求去修炼，我不再去想这个疙瘩。我知道这是我干的坏事，要偿还。没多久，不知不觉中，我这肿块就不见了。2019年底，我突然连续4天晚上发高烧，有39度，吃不下，睡不好，感觉透不过气来。我坚持学法练功，按照师父要求的做。虽然这次我不知道是自己以前干的哪些坏事造成的，但我明白，这种痛苦是用来消去我以前干坏事积攒下来的业力的。奇怪的是，早晨起来烧就退，我照常上班，一到晚上我就高烧，吃不下，身上没有力气，说话都觉得费力气。几天之内体重掉了10斤，到了第5天晚上，我身体忽然就有了力气，我的业力消去了，我又变得生龙活虎，变得健康了。这些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有些地方我可能说的并不清楚，您可以找其他法轮功学员跟你解释解释。最好您自己找本转法轮来看看，您就会明白法轮功修炼是多难得的正法门修炼。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而惊醒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妹妹，目睹姐姐因为坚持信仰而遭受的迫害，心中盼着坏人遭恶报。当她看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之后，盼着坏人也来了解法轮功，从而躲过大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我们来听听他分享的心路历程。我在家中是最小的，成长过程顺风顺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重点院校，周围也都是生活比较幸福、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群体，因此过着安定的日子。1999年，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我的生活变得不宁静了。我大姐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而遭到中共的多次迫害。我曾经希望大姐别练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眼看着自己吃亏，那不是傻了吗？可是我从来没有劝过大姐别练了，说不出口啊。我看到了大姐因为学法轮功而变成无私无我的过程和身体的巨大变化。大姐也是知识分子，家庭条件让家族中所有的亲人羡慕。然而中共的迫害使30多岁的她失去了一切。看着洁身一人却还乐呵呵的大姐，亲人们也无奈，因为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教人向善是好的，中共的宣传全都是假的，迫害是无理的、违法的。可是枪杆子在中共手里，老百姓又有什么办法呢？20多年过去了，我的心也跟着天上地下起伏了20多年。因为大姐每次被迫害，我必在其中，至今我的电话号码都被中共人员掌握着，时不时的骚扰。从一开始我盼着大姐别被抓，到后来别被打死，我的心不知道流了多少血。然而看着大姐，我又能说什么呢？学大法的人没有跟中共对着干，只是告诉人们中共的大厦要倒了，退出中共组织就不会被砸死。这有错吗？当然没有。2020年大瘟疫降临了，我想这回中共该死了吧。可是死的很多都是老百姓，中共还是依旧如故的在害人。一年又一年，我都有些麻木了。中共啥时候灭亡啊？我啥时候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终于，江泽民死了。随后，中共的高层人员也开始大量死亡。就在我高高兴兴等着中共灭亡的时候，过年期间大姐给我看了大法师父给全人类写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我立刻愣住了，原来人类是这样的呀，滚滚红尘，只为今朝幸遇法轮大法能得救，一切都是神安排的，当人真是太幸福了。大法师父写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破了人类的谜，让我明白了人类身处何处，大姐的坚持是为了什么。大姐说，20多年前，师父就把一切告诉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所做的只为救人，与政治政权无关。现在我盼望坏人们也来了解法轮功真相，从而变好， 在大灾难中活下来，因为有人身实在是太幸运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那一朵鲜花最甜美，勤劳的蜜蜂它会告诉你，千朵万朵终将过离，像那最美的一朵翩翩舞起，像最美的一朵翩翩舞起。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